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讲关于苏丹和苏丹撤侨的这个问题。苏丹的这个国家几十年以来就是政变非常多的国家，我们呢不讲远的，我们只是讲讲苏丹的这个近几十年以来的这些问题啊。就是这个国家呢，它一直呢是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那个它从1945年左右苏丹民主党成立，那么主要是跟英国协商呢取得独立，那么跟着呢这个工人呢就开始大规模的罢工，那么并且呢就宣布了成立了法律党，就是苏丹工会联合会。从这个时候苏丹呢就不断的就是有独立，有斗争，56年独立，69年政变，那个72年内战，83年政变，85年政变，86年这个大选，89年政变，93年解散又政变，那个然后2003年有这个达富尔的冲突发生，那么然后2005年第二次苏丹内战结束，那么然后呢每一次都有这个暴力的斗争。到了2018年苏丹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要求巴希尔下台。2019年苏丹又发生政变，2020年又开始出现了问题。2021年的10月份苏丹军方发动军事政变，2023年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发展支援部队又发生了武装冲突，就没完啊！就是这个两派军事政权呢要控制这个国家就没完。那么我呢今天想和大家讲讲苏丹呢倒真是没有什么劲，因为苏丹这个国家呢就没玩过啊！就从我有记忆的这个46年左右，这个苏丹呢就开始发生政变，一直闹到现在。那么你要讲它有多大个原因要政变，把人民呢这个放在这个生灵涂炭的这个境地是没有任何的道理的，那就是一些军头啊，他们要抢夺自己的这个控制权，就搞出这么多的战争，让老百姓的生活呢过得极为的艰苦。那么就这一点呢，我们呢也不想多谈。我们今天想谈的呢，就是这个苏丹的这个军事政变多的荒唐。那另外呢，就讲讲这一次政变以后，各个国家是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去撤除他们的侨民啊？几十年以来，中东有很多国家，他都以这个拯救国家、拯救这个民族尊严和为了国家自己的繁荣，以这个为名义，不断的发生军事政变，并且呢，这些军事政变都是以灾难告终。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发生的许多政变，包括发生在叙利亚、在苏丹、在埃及、在伊拉克、在也门、在利比亚的政变，这些政变呢都是由年轻军官领导的。他们呢虽然有崇高的理想，寄希望于更加美好、更加繁荣的未来，那么来取代这个可怕的现状，并且呢要让国家从国际的屈辱和失败中呢获得解放。但是呢在最近一些时间，我们看见的政变里面，这些政变呢好像呢是有成功的，比方说1992年的阿尔及利亚摆脱法国的政变，2013年的埃及的这个政变，2021年的苏丹的政变。那这些政变呢看起来有阶段上性的这个成功，但是由于缺乏任何的远见和雄心，而最后呢不过是要阻止政治的变革，并且呢恢复有利于军事政治和特权的骇人听闻的现状。所以这些政变呢事实上如果从根子上来说它没有什么的好处。而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这些军事政变往往都是以灾难告终的，而无论最后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呢这个随着现在的将军们他们依然顽固地重复着前任的愚蠢行动，这样的闹剧呢可以说依然在持续。 如果政变能给国家带来任何的好处，那么苏丹这个国家有这么多政变早就应该是最繁荣的国家了。但是自从1958年苏丹取得独立以来，它已经发生了十几次政变和未遂的政变，但事实并非如此。发生在苏丹的所有的政变，无论是政变的企图还是已经实现的这个政变，或者是失败的，或者呢是非常灾难性的，都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并且呢，对这些国家苦苦挣扎的人民呢，他们施行了这个镇压，还破坏了国家的稳定。尽管存在这样的一段悲惨的历史，但那些从来没有在战场上获胜的人呢，依然渴望攻击平民和民间的机构，并且呢，像对待国家的敌人那样对待自己的国内的政党和国内的人民，对他们施暴力的这个镇压，以维持自身的权利。所以呢，对于苏丹的国家来说呢，就是一个巨大的灾难。那么在阿拉伯国家的军队进行为数不多的切实的研究当中，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发了一篇论文，就指出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政变中的共同的模式，其中呢也包括最近发生在苏丹的这个政变。这篇文章认为，政变领导人一旦掌握了政治权力，就不会自愿的放弃，换句话来说，他们不会将手中的权力呢交给他人，以使自身沦为被统治的对象。而他们一旦罢免了国家元首，这些领导人呢便会开始互相猜忌，并且呢会互相攻击。此外呢，军事领导人兼政治领导人呢倾向于将政治军事化，并且将军队的政治化，从而呢给国家的机构和人民带来了灾害。他们没有办法或者没有能力为国家提供任何社会经济解决的方案，而是只会诉诸于宗教民粹主义、宗教主义，或者他们掌握的唯一的语言，那也就是武力这个语言。他们会以维护稳定的名义制造不稳定，以保证安全为名义而在国家里面制造恐惧。因此呢，毫不令人意外的就是苏丹政变的领导人陆军总司令布尔汉和快速支援部队的负责人达加洛，这个达加洛又叫哈米德里德提，他们呢都采用了欺骗的方式和手段来垄断这个国家自从2019年以前总统奥马尔巴希尔下台以后的权力。他们用欺骗的手段要把这个权力拿到手，随着他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彼此的猜忌也就越来越大。当分享权力的尝试失败以后，他们之间的不信任和还有他们之间的不和就升级公开，然后呢发生了血腥的冲突。那么这个呢，我们现在看见越来越厉害。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随着这个苏丹首都喀土穆和其他主要城市的街头的战斗呢越演越烈，双方和解的机会呢一天天的逝去。现在很难解释战斗什么时候会结束，或者谁有更大的可能性胜出。到目前为止，力量较弱但是机动性比较强并且久经沙场的快速支援部队，他采取了不对称的战略，并且迅速地部署到敏感的权力中心，以快速取得机动性较差的军方的胜利。这个部队呢，还试图逮捕或者是杀死这个布尔汉，以对军方武装部队造成决定性的心理的打击。如果快速支援部队没有办法快速地取得他的成功的话，那么战斗呢就会有增无减，就是继续打下去，那么规模呢就会越变越大，实力更强，并且拥有喷气式飞机这些先进武装的优势的军方的部队则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尽管呢这个会让苏丹和人民呢承受更可怕的代价。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一点， 在推翻巴希尔之前呢，布尔汗和这个达加洛都曾经是巴希尔独裁政府的有力的支持者，从达尔富尔到也门，两者呢都曾经有过一段漫长而血腥的历史。他们曾经这个密谋反对2019年针对巴希尔的民众的起义，并且破坏了向文官统治转型的政治进程。而如今他们实际上呢已经丧失了领导这个国家的任何的权利，因为两者已经将国家拖上了流血和毁灭的道路。话说回来，这两位军事强人呢有着截然不同的出身，那么但是呢他们都有两支截然不同的军事力量。我们先讲讲军方的这个布尔汗，是一个职业军人，他呢在一支结构清晰、操作明晰的军队里面一路晋升上来，是个职业军人。而达加洛呢是个骆驼贩子，后来又成为枪手，又成为根据自身的任性和幻想进行非法贸易和操作的一个邪恶的民兵部队的领导人。这两个人是截然不同的。作为军方领导人，布尔汗的违法行为是令人这个发指的，但这也证实苏丹需要拥有一支领导人专业、合法和对政府负责国家军队的原因所在，还是需要有一个合法的、有能干的一个军队。虽然他呢大屠杀，每个国家都需要这个应该拥有一支真正的军队，每一个国家啊需要一支凌驾于法律上的这个影子的民兵部队。这个话讲得很简单，每个国家都需要有一支军队，但是每个国家都不能够拥有一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影子部队。那么这个就是现在苏丹的这个问题所在，又有一支军队，又有一家影子部队。这个呢是不是说苏丹人民现在应该选边站呢？当下这些军人强人都在以牺牲国家安全和稳定为代价来夺取他们的权利，无论如何你站在哪一边，一场这个鲁莽的血腥战争呢它还是要进行的。苏丹呢就必须彻底的改变军队，要摆脱所有的民兵部队，但这一点按照目前的情况他做得到吗？当被迫要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时候，苏丹人民呢还应该拥有第三种选择。这种选择呢很多人都梦想，这种选择呢就是选出一个由文职人员领导、经民选程序产生的政府，以监督军队的向军营的彻底的回归。而这一点呢我估计苏丹呢是做不到的。苏丹的这个政体呢是这个总统制、联邦制和共和国，表面上看好像很合理。1989年到2019年呢是一个总统，就是巴希尔长期担任苏丹的总统。巴希尔呢和他所属的全国代会在2089年6月30号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原有政府，并且呢担任苏丹总统呢达到2019年军事政变为止。另外呢他还有两个副总统。那么2019年苏丹政变以后，他呢下面呢有几个将军呢就宣布成立过渡政府。那么苏丹呢到现在为止呢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权体制，但是呢这个军事是凌驾于三权之上的。苏丹这个国家呢是这个整个非洲的第三大国，它仅次于阿尔及利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是第三大国。2011年南苏丹独立以前，苏丹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它的邻国有南苏丹、埃及、利比亚、查德、中非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和厄里垂亚。中部呢是苏丹盆地，尼罗河谷地呢在这里穿越，青尼罗河、白尼罗河汇合的地方呢一带土质最为肥沃，西部和东部是高原。苏丹呢终年都炎热，主要属于热带莽原和沙漠气候，年降水量呢 从北向南，这个是越来越高。另外呢，苏丹和埃及东部地区在红海的部分国界上呢是有争议的。苏丹的历史呢原来是由英国治理的，1898年到1956年英国治理，所以叫做英埃苏丹。苏丹语呢是黑人的这个语言。那么苏丹现在的面积相当大，188万平方公里，为非洲第三大国，这个人口呢也相当的多。这个就讲到苏丹。苏丹呢这个经济呢非常的落后，主要是农业为基础啊，它主要是种农业，也养牛，有小量的金矿、锰砂和铁矿，其实呢都可有可无。交通落后，公路非常少，教育呢也比较落后等等吧。这就讲到苏丹的情况。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讲苏丹的情况呢，其中最主要一点呢就是讲到这一次的撤侨的行动。因为苏丹呢出了这么大一件事，所以呢所有的国家都有很多侨民呢在苏丹，那么就要撤侨。那么我们呢从这一个月啊，从4月15号爆发这个军事内部冲突以后，各个国家的撤侨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不同的国家这个撤侨的它的先后缓急是怎么样的。那个各个国家撤侨，我们看见呢这个中国大陆呢在撤侨方面呢是讲得非常大。这个4月29号就说这个中国方面呢是完成了中国公民撤离苏丹的任务，就说这是国家下命令。那么中国呢是走了一条非常迅速的道路。但是呢要是从这个撤侨的这个中国的方式来看呢，是中国撤侨呢采用了最曲折的一条撤离路线。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用他最好的军队的投射路线。这个事情呢看起来有点怪啊，说是这样说，他撤起来呢是走了一条最曲折的路线。那这句话怎么讲呢？我先讲讲撤侨。这个我们知道苏丹这个国家非常大，它的首都出事的地方在喀土穆。喀土穆附近呢，如果要快的话，从喀土穆用军用运输机把侨民直接送到吉布提，也就是靠海的一个国际的军事基地，在吉布提装上船就可以带走了，这是最快的方法。那么也不要走到吉布提了，就用军机就送到吉布提，这是一个最快的方法。所以呢我们说撤侨的第一快的方法呢就是出动运输机。运输机迅速降落在苏丹首都喀土穆的机场，连同使馆人员和侨民一起撤离。那么这个但是呢我们看看这次的撤侨呢，中国方面呢没有派出它的大型的运输机。那个并且呢他的选择的路线呢也慢了一点啊，走了很多人都没有走的最曲折的路线，也就是说先从苏丹的首都喀土穆经过陆路赶到红海边的苏丹港，再由苏丹港用军舰运到对面的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之后呢又再坐租用的沙特阿拉伯的临时航班回国。少数人呢经由陆路先离开苏丹进入邻近的国家，再辗转回国。这条路呢是一条比较慢的一条路。我们先看看中国走的这条路了。4月29号新华社宣布，中国海军的两支军舰南宁号、微山湖号在4月29号到26号到29号从苏丹港撤离了920名中国公民到沙特的阿拉伯的吉达港，完成了撤离任务。这个宣传里面讲的就是这一次的撤侨。这个呢就是用两艘军舰把中国公民呢分批从苏丹港送到红海对面的沙特的吉达港，承担了其中的极小的一部分路程。并且呢这个两艘军舰的动用呢要最高领导人批准才能动用，所以呢为什么会拖到这个4月29号才完成。那么这个呢 中国在2023年4月15号苏丹爆发冲突以后呢，这个中国方面呢迟迟没有安排中国公民的撤离，直到4月26号军舰呢才开始开往苏丹港，那么再把他们呢就送到了吉达港。人不多了，中国的战地侨民只有940名侨民，但是呢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呢是讲的，我们记得4月27号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就说有1300多名中国公民呢安全转移，有些已经搭乘中国军舰船只离开了苏丹，还有300余人呢已经通过陆路前往苏丹周边的国家。这就意味着1/4的中国公民呢乘坐中国军舰离开了苏丹，另外1/4的人呢没有这样做。苏丹的首都喀土穆位于这个国家的中部的位置，经过陆路抵达苏丹港呢是不容易的，大致同样的路程大家完全呢可以直接从陆路呢离开苏丹，就不要跑到这个苏丹港，可以进入其他的国家，就是选择一条远路走，并且呢离开苏丹港越近就可以选择到苏丹港乘船或者离开，如果远离苏丹港其实是没有必要赶到苏丹港的。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赶苏丹港呢？其实这个匪夷所思，那么这个就是中国的路线了。我们看看其他国家的转运呢，美国人在苏丹那是最多的，美国2023年的4月23号美国非洲之角联合特遣部队的司令官叫 Jamie Shawley， 这个是一个少将，在吉布提的一个军营里面他就已经呢欢迎要把美国这个住在苏丹的大使馆的人全部都撤出来了。当时他已经在大使馆欢迎了美国驻苏丹的大使这个 John Goodfrey。 美国怎么撤侨呢？这个做法完全不一样，美国是行动的最快撤侨，因为美国人在那里最多，美国大概有1000多人在苏丹。美国的4月15号一爆发以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立刻和盟友和该地区的伙伴呢就协商进行这个斡旋，争取各自停火。同时呢美国呢迅速的评估了当地的局势，4月20号美国政府确认一名美国公民在苏丹被打死了，冲突双方争夺的焦点呢是首都喀土穆，美国大使馆的安全呢首当其冲，所以呢美国总统 Joe Biden 在4月22号就下令把大使馆撤出来。那么当时呢美国有100名特种作战人员，这个坐了3架这个 MH47 的直升飞机，直接就飞到了喀土穆的美国大使馆的场地，把大使馆里面的70多名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全部的秘密文件全部运走，一个钟头全部撤离完毕，并且呢这些人呢立即被送到离苏丹不远的吉布提美国军事基地。那这个地方呢直升飞机就途经埃塞俄比亚的时候还在那里联系好了加油。那么当时呢苏丹喀土穆的激战呢就已经开始了，已经有450多个人丧生，估计有4000多人受伤。美国呢曾经将苏丹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组织的国家，美国公民呢最可能成为恐怖组织的猎物，所以叫他们不去，但是美国人还是去。大使馆的人呢就更加危险，美国大使馆呢留在冲突中心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就撤。在苏丹大概有1600名美国的公民。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美国大使馆撤了以后呢，美国非洲司令部呢就承担了更多撤侨的义务。根据美国国防部的透露，美国军用无人机一直在参与行动，提供实时的情报。有记者问，是不是有计划部署船只将美国公民从苏丹港运到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美国国防部呢没有否认这一撤离路线，并且确认美国驱逐舰和远征海上基地舰就在苏丹港的外海，但是美国呢采取的是最安全的办法，在把精力呢集中在支持陆路路线上，建立一个可以重复可以持续的方法，让大量美国公民呢撤离，少数人可以达成航班出境， 美国主要选择建立了陆路道路撤离大量的公民，从海路撤离路线呢，只是一个备用的选项。美国呢，对这个事情尽量保密。美国现在在陆路是怎么走出来的，他也没有说。其他国家的侨民应该没有美国那么多，但紧急撤离呢，也各显神通。其中呢，就包括英国。2023年4月25号，英国军队在苏丹喀土穆机场呢，就帮助撤离英国的国民。英国是美国之外最高调的撤离这个移民的这个国家，大概有4000多名英国公民在苏丹，至少有2000人要求提供帮助。英国军队呢大批出动，英国军机直接降落在苏丹喀土穆机场，荷枪实弹的英国军人在机场这个警卫。英国国防部就说这个行动涉及来自16空中突击旅、海军陆战队和空军的120多名的人员。2023年的4月26号，从喀土穆起飞的英国军队呢，载满了撤离苏丹的人。德国的军用飞机呢，也出动得很快。根据德国武装部队帮助从苏丹疏散的40多个国家的700多人，加拿大的 CC-130 的大力神的运输机也执行了加拿大公民的撤侨任务，都是直接运走。2023年的4月28号，从苏丹撤退德国国防军的飞机抵达了德国文斯托夫空军基地。德国武装部队已经帮助从苏丹疏散了40多个国家的700多人。法国呢，在所有撤侨国家是最低调的。法国呢，先将法国居民呢撤离到吉布提啊军事基地，再派专机呢送回法国，但是呢也没有提有没有美军的协助。日本呢也有移民在那里，日本国民呢选择了同样的撤离路线，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军机到吉布提接回本国的国民，意大利同样派出军机到吉布提撤离在苏丹的意大利的国民。2023年的4月21号，那么早啊，一架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C-130 的这个运输机飞达吉布提，就运回了这个所有的在那里的日本的国民。另外一些国家，荷兰、希腊，这些国家都派军机截回了自己的国民，甚至呢，相当弱小的国家，远在亚洲的泰国空军也都出动了。那么有从这个地方呢就截回人，还有突尼斯公民也乘坐自己的军机抵达了突尼斯的这个迦太基国际机场，从泰国公民在4月28号坐泰国的军机呢抵达泰国北大年机场。那么这个呢就基本上就是所有国家都用了最快捷的路线把人接走了。那么相比起来呢，中国呢第一个没有派军机去接，其实中国军机很多的，那个每一次这个在飞越台湾中线有大量的军用运输机、加油机等等，这些飞机呢，你派两三个过去，差不多就可以把侨民接走。但中国这次没有用，那个我们常见的这个轰60轰炸机啊、运20的战略运输机啊，航程7800公里，这次在苏丹的这个。这个移民的过程当中呢就没有看见身影。那么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些武器的使用呢都要通过最高领导人的批准。到了4月27号，经过这个最高层的批准，中国海军部署在附近的两艘军舰，一个呢叫导弹驱逐舰南宁舰，还有一个综合补给舰微山湖舰，这样呢才开到苏丹港。那么撤离了苏丹港的中国公民，中国军舰的工作呢其实很简单，就从苏丹港走过海的对面就到了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就像过一条河一样，就走这一段。到了那边呢也没有派自己的军机运他们回来，而是租用了沙特阿拉伯的飞机让他们飞回国。其实呢中国方面呢在吉布提也有军事设施，并且呢中共军舰从吉布提到苏丹港呢也并不远。 那么如果中国当时是让大家能够尽快的用军机送到吉布提，从吉布提再把它送走的话呢，这个要快得多。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呢没有走这条最快的路，而是走了一些这样的路。那么4月29号由苏丹撤离的中国公民呢，是从沙特阿拉伯吉达出发，就飞回北京。那么中国军机呢也没有到沙特阿拉伯，不知道是上面没有发命令呢，还是沙特阿拉伯呢不允许进入他的领空。所以呢这一次呢是没有一次远距离的救援的这个投射兵力的行动。所以这一次呢有些人呢看起来呢就有点失望。那么当然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讲话，那个也很难自圆其说了，那大概就是这么一次情况。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从这个外交救援这个撤侨的行动里面呢，我们知道整个中国的过程呢是比较缓慢的，军机呢始终没有出动。那么并且呢很多人呢要走陆路，而陆路选择的呢是走到了这个苏丹港这条最不安全的地方，就不应该走苏丹港，因为苏丹港两军在打仗。所以为什么呢这样做呢也不太清楚，这个呢和他的战略的优势的考虑好像呢有很大的脱节。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拜拜。